太上曰：心独冒辞。意思是心意恶毒，却又面貌慈祥。心意恶毒已经使人难以防范，却又面貌慈祥，更是令人不可测呀。若是一个人心毒而冒慈，表面上令人觉得可以亲近，但往往是成人不及防备而肆其恶毒，那么他的阴险恶毒比起虎狼蛇蝎就更要严重啊。这种人死了之后必定会堕入三途，速度就跟箭一般的快呀。而且他生生世世所遭到的果报，必定是受苦无穷啊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蔡元度对待客人满面春风，虽然有的是他所讨厌的客人，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是一视同仁，因此他的心思令人难以猜测，大家只好视他为笑面夜叉。后来蔡元度被贬官，流窜到远方而死。于铁桥先生说，凡是人的眼光下视，不发一言，而且他的眉宇之间绝无一丝毫的道德宁静慈祥之气，则必定是一位心地恶毒之人。这种人千万不可以做朋友，而要远远地避开他呀。太上曰：会时畏人，就是说用污秽的食物卖人或给人吃。污秽的食物或是因为造作的时候不清洁，或是经过虫吃鼠咬，或是天热过夜，颜色味道已经变了，或是存放的太久，过期发霉腐坏等等，吃了之后足以治病伤人。若是用秽食卖人或给人吃，别人必定会生嗔恨，神明也会感到厌恶的，所造的罪孽也极大呀。因此我们对食物的取用，除了不可以浪费之外，更要注意保存期限，切勿暴殄天物，任意弃之浪费呀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杭州市场中有一家卖烧鹅的酒店，有一天酒店中的一只烧鹅被毒蛇围绕，正好被一位在私塾教书的蒙师看见了。蒙师心想，这只烧鹅若是卖给人吃，吃的人必定会中毒啊。于是 就要买下这只烧鹅。和店主讲好了价钱200文，但是身上只有100文钱，就再向邻居的熟人借了100文，就买下了这只烧鹅。三个人就一同前往附近空旷的地方，埋掉了这只烧鹅。正在挖土的时候，从土中呢，起出了一大锭紫色的金子。邻居就说：“这锭紫金是我藏的呀。”店主则说：“哎，紫金是我掉的呀。”刚巧县令经过，问得了详情之后，叹了一声说道：“嗨，这明明是蒙师的善念所感应的结果嘛。而你们两人却都想要征战蒙师的利益，这就是逆天呐。”于是县令就下令把店主和邻居用杖责打了一顿，而将紫金归给了蒙师所有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在黔州这个地方，有一位官吏，他叫李基。他为了要广为收取放债的利息，就派了一位仆人到外面代他索讨拖欠的债款。有一次啊，仆人讨不到钱，就把对方绑在树上，用粪水灌对方，对方才肯拿出1000文的钱来还债。忽然这位仆人就在普安寺的前面被雷劈死了。仆人的钱呢，因为藏在腰间，钱就进入到仆人的肉里面，而皮呢，则蒙在了钱的上面。这个公案不仅警示用秽物给人吃，也在警惕恶仆仗势欺人呐。
太上曰：“所盗获众。”意思是用旁门左道来蛊惑众人。余玉阶先生说：“道是人们共同遵循的正路啊。儒释道三教都是圣人之道。虽然三教表现在外面的方式不尽相同，但是他们最高的目标都是要使人能够明白自心，见到本性。其次的目标则是要使人能够改恶迁善。所以三教圣人的说法都是如出一口，从来就没有喜欢故弄玄虚以迷惑世人的事情啊。然而有些心术不正的人，就拿三教中的某些道理来加以曲解，用以迷惑世人，这些 都是所谓的旁门左道，而非正道啊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隋朝的宋子贤，他精通许多的幻术，他就在他居住的楼上放光，变化成佛的形象来迷惑众人，并且还自称自己是弥勒菩萨降生出世来拯救世人，又在厅堂上悬挂了镜子，只要有来拜访的客人，就以幻术照出客人的来生将变作蛇兽的形状，再叫客人呢参拜之后才能现出人形。宋子贤因此而聚集了数千人，就开始带头作乱。后来当官兵前来追捕他的时候，绕着他所居住的屋旁看到的都是火坑，因此呢没有人敢向前进。于是主帅就说，此地向来没有火坑，这只是妖法骗人而已。官兵们听了之后才敢前进，果然发现并没有什么火坑，于是呢就把宋子贤捉了起来，斩割处死了。
在此我们为你们简单介绍佛教究竟是什么。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所创始的。佛教不是宗教，它是佛陀的教义，也就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。教育的内涵包括了无尽无边的势力，因此它是智慧、觉悟、宇宙人生的教育，中国儒家的教育，是讲一世，就是从生到死的教育。而佛法呢，则是三世的教育，讲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总括的讲，释迦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。知觉、明、佛、菩萨；不觉、明、凡夫。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、想法、说法、做法加以修正。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正净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净而不染，并以戒定慧三学以求达到此目标。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合，处事修六度，尊朴贤愿，归心净土，这就是佛陀的教育宗旨。由此可知，佛教不是哲学，也不是宗教，它是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也是一切众生所必须的。 太上曰：“短尺狭度，轻秤小升。”意思是说，私自非法使用短尺狭度、轻秤小升来贪利占便宜。世间的人或有两样，竟然在买卖的时候使用短尺狭度而大入小出，或是使用轻秤小升而重入轻出。论就他们的设心，也只不过是想要占便宜罢了。怎么会知道占人家半分的便宜，却损了自己一分的福德呀？
元朝的荣敏公，他节俭又正直，乐善好施。家中所使用的称量工具都是一样的规格。他曾经在每个称量工具的上面刻字说道：“出也是这样，入也是这样，子孙永远是这样。”果然，他的后代子孙都能够诚敬地遵守世间的法律，子孙世代呢，都非常的贵显。
接下来，再讲一个故事。说是广陵有位王姥姥，使用短尺卖布帛。此后，托梦告妻子说：“我平生用短尺来欺骗人，明司就罚我投生在嬉戏好事的家中为牛。这条牛的腹下有个王子。”于是他的儿子就找到了浩家。浩家的母牛这个时候果然生下了一头小牛。小牛的腹部有白毛，长成王子的形状。儿子看了，就把这头小牛背回家，给他吃精细的食物。可这牛就是不肯吃，而给他草料呢，他就肯吃。背负重物辛苦的耕田，牛就会显得安心的样子。若是闲养着它，它就会百般的跳撞，显出非常不安的样子。昧着良心贪利的人，知道此种的业报吗？